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也谢谢姐妹们带领我们的诗歌啊，让我们真的像诗歌所讲的，我们把这个爱活出去，让我们身边的人因着看见我们不一样，让他们能够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思考以弗所书。今天会大家跟大家来看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分开两段，第四章的四到七节，然后从11节到16节。Ephesians chapter 4 from 4 to 7 and then 11 to 16, Ephesians chapter 4.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然后11节到16节。在教会圣经后面的部分，新约的171页，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第四章四到七节，然后11到16节。Ephesians chapter 4， 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把这两处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一起来。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耶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发属，使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戒暗暗其指，各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作，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最近看了一篇的文章，是美国的一个的银行，他们对富人那些有钱的人，富人做一个的调查他们要知道究竟这些富人对幸福的生活是以怎么样作为一个的指标，一个的评价就是富人呢，他们绘画了一个的有钱人的怎么说呢怎么样才算是富人他们说要从拥有300万的流动资金到1000万以上的流动资金，这些人才算是富人。所以他们的调查的对象都是在这一群人的当中发出一些的问卷，然后叫他们来表达一下，究竟你们怎么样看幸福的生活，怎么样的生活的基础才叫做幸福当然了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同当然他们的答案的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的表达，但是他们归纳起来，他们就有三项他们认为是定这个幸福生活的一个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三个的基础的话，那就不能够算是一种的幸福的生活。那第一种是有健康的身体，那我相信这个是很合理有了钱之后，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留意什么？健康否则的话，你有很多的钱，但是你没有这个健康去花的话，也不能够算是一个的幸福。这个我们很理解。第二个，他们认为家庭的和睦才是 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很有钱，但是家庭不和睦，家庭没有幸福的话，你多多钱他们都不认为这个是一种的幸福的人生。我相信不管有钱没有钱哈，健康家庭和睦哈，总是我们最关心的这两样的事情。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告诉我们人怎么样才能够重新跟神建立一个和睦的关系。因着这个和睦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和好更和睦的一种的生活，一种的关系在当中。前面我们读过以弗所书的一到三章，我们讲看到那些非犹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被接纳成为神国里面的一群的人啊，进入一个新的群体。所以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里面呢，形容这个群体叫做神的家。然后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家就是谁，就是什么地方，就是教会。所以基本上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徒关于教会这一个的书信，是如何让这些不同的人，这些犹太人非犹太人，一些不同背景的人，当他们被蒙召进入这个群体之后，他们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和睦，一个和好的一种的关系，在哪里能让这个的群体能够发挥它本身的一个的作用。当我们来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去思想，主要这里是讲教会，对不对？教会如何在神的面前蒙神喜悦。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的眼光，还是说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把它看成是家庭，是很能够引申到家庭的里面。因为保罗说这个群体是什么，就是神的家。就是一个家的一个形态放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保罗虽然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从家庭那个角度来去明白，也可以把那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家庭的里面来去看待这一段的圣经啊，这一卷的圣经啊。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从第四节到第七节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意见的事情。前面讲到哈，保罗告诉我们哈，我们如何跟人相处呢？保罗就提到有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素质，就是要忍耐，要温柔，谦虚忍耐温柔，调转了哈。有这样的生命的素质，才能够跟人有一个更好的一种的关系的建立。那接下来呢，第四节开始到第七节呢，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达成这个的合一。然后从十一节到十六节就告诉我们究竟这个合一带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结果。好，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朝着两方向跟大家来思想。好，教会怎么样才能够合一，还是说家庭怎么样才能够更和睦的一种的相处。那我们先从教会的角度来去思考哈。前面讲到保罗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当他们进入这个的群体的时候哈，他们带着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人生观，还是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的态度。当他们进入这个群体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合一呢？保罗在这里就指出了一个的方向，从第四节里面他提出了七样一个的形态，告诉我们这七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在当中成为我们的合一的本质，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群体的里面能够建立这个合一。这个七样是什么？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啊，只有一，圣灵是一个啊，我们有同一个的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这七个其实是一个整个 这些信徒进入这个群体的里面啊，一个共同的啊一个的本质啊。所以无论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当他们归入同一个神啊，领受同一个的灵啊，带着同一个的指望，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指望是指什么啊，在同一个的主的掌管的之下啊，用同样的信心接受这个救赎，接受同一个的洗礼，归入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就是教会。所以当这个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这些的元素来进入这个群体的时候，虽然他们外表不同，但是本质一样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合一起来。其实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啊，基督的教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形式的表达，究竟怎么可能合一呢？啊，我记得我们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哈，学校带我们去参观啊不同的教会，让我们从不同的教会来学习。那我们去到加州哈，这个LA 那个地区哈，我们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哈，每一天去不同的教会去参观哈，去看他们教会的形态怎么样来运作的啊。那我们曾经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我记得有一个我们去到一个黑人的教会，那个非常出名的教会，一个很大的教会啊，他们台上一坐下来的时候，二十几个牧师坐在前面啊，大家都穿着那些都很漂亮的礼服，那个哇，那个阵容强盛很大啊。那他们呢，你知道黑人的弟兄姐妹，他们那个节奏那个音乐感是很强烈的哈，啊，他们唱诗，我们唱诗二十分钟，我们都觉得哇好长哦，三十分钟觉得已经受不了了。有些弟兄姐妹哈，那他们你知道唱多久，多长时间？五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哈。我们去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哇好高兴啊，他们唱诗的时候我们都站起来哈，一起鼓掌哈。他们你知道有音乐，黑人就会摇哈，哇一直在摇动哈，在跳啊在。那我们刚去的时候跟着他们都拍掌哈，拍了五分钟，哇我说不能拍了，这手很疼啊，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拍了五分钟已经受不了了。他们一唱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在哪里哈，然后到他们的牧师讲道的时候，牧师上来讲道的时候，哎呀讲三句就唱三句就跳三句，所以他一篇的讲章大概15分钟哈，就唱了一半哈，然后下面的会众呢就唱一句他就回应阿们阿们，一直在那里回应哈。那我们这些同学站在那里的时候，哇真的一个新的一种的经历。完全没有经历过，特别我了哈，那些可能同学他们有些经历，我这完全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的经历，很不一样。我们后来又去了另外一个教会，一个路德宗的教会。路德宗教会呢非常的安静，去到里面呢那个礼堂非常的漂亮啊，很多的画，然后呢弹着很优美的风情。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啊，那个音乐就一直在那里弹啊，然后他们的诗班上来的时候啊，每个人手拿这个一个 handbell， 我不晓得你们有见过一些手拿这个那个铃啊，哇他们一直摇这个铃啊就上台，然后他们唱诗的时候是用这个摇这个铃配着音乐，哇那种的美妙真的是哇安静但是很美妙啊。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很享受这样一种的敬拜哈，那他们的敬拜的里面每一个的细节哈都写在那个 bulletin 的里面啊，那个上面主持的就读一句，我们下面的就回应一句啊，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站起来我们就站起来，他们跪下来我们就跪下来，完全按照那个程序里面所写的我们就做了。你看这两个不同的教会，一个就是真的在那里要跳要叫哈，很活的；一个呢就那里很安静的，一点那个嘈杂都没有，那个次序是完完全全是一老不变的。啊，如果你去过不同的教会，你会发现很多的教会在外在的形式上都不一样。那你说那样的不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合一呢？我告诉弟兄姐妹，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合一不是外在的那个形式的不同， 和意识内在的本质是否一样。当我们说我们进入基督的教会，说基督的身体的时候，究竟我们进入的时候是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指标，还是说一个的元素来进入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领受同一个的灵，我们是相信同一个的神，我们是接受圣经里面给我们对将来的盼望，我们是领受同一个盼望，我们是进入让神耶稣基督掌管，他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被同一个的主来掌管。可能外在很不同，但是我们里面的核心，里面的信仰的本质是一样的。有很多的教会有基督这个的名字，但是我们不认为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为什么？可能他们的形式跟我们一样的，有唱诗，有讲道，有分享，好像外在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当我们说他们所相信这个神跟我们所相信这个神是不一样的，他们领受的灵跟我们所领受的灵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主跟我们的主是不一样的，他们接受的洗礼跟我们接受的洗礼是不一样的。如果所有这些的本质是不同的话，虽然他是基督这个名字的教会，但是我们说我们跟他们是不能够合一，因为我们在本质上是不一样。所以保罗这里强调说，无论是犹太人好，非犹太人好，我们因着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我们进入这个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合一。相反的，我们就不能够认同。比方说，举个例子，我们来到犹他州，我们这个摩门教的一个的地方哈，虽然他们也称为带着基督哈这个名字在教会的名称上，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跟他们是同一个的信仰的。为什么？因为所有刚才所说的圣灵指望一信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都不一样，他们所相信的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信仰。虽然有相同的名字基督，但是我们说这个是不同的一个的信仰，所以我们是不能够合一，不是因为外在，乃是内在的本质的不合一的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注重的，究竟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一样的话，无论是黑人的教会，无论是那个很安静的教会，无论用什么形式的教会，我们都能够合一。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样的事情。回来讲到家庭的话，婚姻家庭的话，你知道在今天很多婚姻家庭，很多都会有这个怎么说呢，破裂的一个的家庭的状况啊。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去到学校的时候啊，他们会觉得哎呀，以前会觉得父母亲离婚啊，自己跟单亲家庭长大，他们就觉得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啊。今天呢却相反啊，很多孩子去到学校的时候啊，那同学们都是父母都离婚的，他们已经是很普遍了。他们说你有父亲有母亲一起，他们会觉得很稀奇啊。这个变成是一个改变了一个的状况啊。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婚姻的家庭会不能够和睦而产生很多的分裂呢？我相信主要的不是因为两个人的个性还是什么不同，那是夫妻之间当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这个观念，他们对婚姻是什么，带着一个的不一样的一个的思想进入这个婚姻。很多人进入婚姻是因为方便的缘故，哎呀，反正都是认识哈，在一起，哎呀，方便嘛哈，一起煮饭，一起生活，多好，多方便哈。那带着一个方便的一个的理由哈，进入这个婚姻，甚至很多人带着经济的理由啊，租两个房子跟租一个房子省一半啊，反正都是一起住了，那起码经济上我们就省了很多了 煮一锅饭跟煮两锅饭用的电发很多，倒于煮一锅饭多一点点省了很多了。很多时候因为方便，因为经济的缘故进入这个婚姻的里面。当然有些人是为了哎呀能够嫁到一个有钱的，能够娶到一个有钱的，解决我往后的生活的问题，这个更糟糕。为了情感的需要，为了生理的需要，为了面子的问题。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都结婚了，我还没结婚，那个压力太大了。哎呀，好像是说没人要，赶快随便抓一个我就结婚了。为了面子问题，人家有我也有，也进入这个婚姻的里面。那很多人为了不一样的理由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那个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当方便失去了，经济失去了，情感的需要失去了，生理的需要失去了，各方面的失去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维持这个婚姻这个关系？有人说我很伟大的，我有很伟大的理由是因着爱我进入婚姻。有没有问因着爱进入婚姻的人很多，对不对？哎呀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一起结婚进入婚姻里面。爱是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多少人是因着爱进入婚姻，同时因着不爱离开这个婚姻。这个爱是什么？很多人对爱是一种的 emotion， 一种的情感，一种被爱的感觉。当你结婚之后三年五年，那个被爱的感觉已经在没有了。哎呀，你的伴侣已经对你看得太平常的时候，他没有再给你足够这个爱的感觉的时候，我没有爱了，我不爱这个人，我走了。那究竟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以什么来作为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的理由，让我们能够维持这个婚姻？那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一种的盟约，一种的 covenant， 一种的盟约。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进入婚姻的盟约的里面，这个盟约的承诺是维持我们婚姻合一的一个的理由。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有结婚的仪式，对不对？哎呀，无论是贫穷富足，哎呀，无论是健康疾病，无论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我都与你不分离，愿不愿意 ？Yes, I do。那个时候说，但是真的到一天很穷的时候，很病的时候，很不可爱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按照那个盟约、那个 covenant、那个的应许说 yes， 我坚持下去？多少时候我们的不同是吸引对方的一个的理由，但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同也是分开的理由。所以如果我们说保罗劝勉他们，这些犹太人非犹太人又聚集一起的时候，不要为着外在这些相同与不相同，你需要找到一个的理由，你进入这个的关系的理由是什么，这个本质是什么。保罗说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同一位的神，因着同一个信念，一个同一个的同一个指望，同一个圣灵，领受同一个圣灵，所以我们能够因着这个本质我们聚集一起。有没有冲突？有冲突，但是不影响我们这个的关系在当中。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婚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清楚，要问一问，究竟我对婚姻的立场是什么。当我们对婚姻的立场不清楚，双方的立场不清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得不到满足，必定是分开的结果。因为人都是自我的，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会为了自己得不得到满足而做出决定。如果大家共同有一个相同的观点，盟约，对这个承诺作为一个的我们的婚姻的承诺上，那无论遇见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个教会也好， 婚姻家庭也好，我们必须要在本质上是一致，我们才能够合一。接下来我们来看，他说保罗就告诉我们，那合一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结果呢？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让人一看就能够明白的一个象征去表达合一的一种的事情啊。这里用了一个象征，就是一个身体啊。那从无论是从第四节一开始啊，身体只有一个啊。那你从十一节开始，你会不断看见有身体的出现啊。的十二节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十三节啊，基督成长的身量啊。然后在十五节啊，我们连于元首基督啊。然后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啊。然后这个十六节下半节啊，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了自己。所以整段的圣经里面，保罗用了一个形象，象征，就是一个身体，一个象征来解释，究竟在本质上相同的时候，如何在这个身体，还是说这个象征，这个形态上，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去建立这个合一。如果我们把身体看成是一个大的一个的整体，而在这个大的整体的里面，我们知道身体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一个一个小小的个体组成的啊。我们不要说我们里面的那个细胞哈，我们单单看到外面哈，我们说有眼有鼻子有口有耳朵有手有脚，我们都看见一个身体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些器官组成一个这样一个的身体，而每一个身体的器官呢，都有它的独特的功能。一个身体健不健康呢，要在乎这个的每一个的器官是否合起来，能够发挥它本身的功能。如果我们身体的器官不能够发挥本身的功能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有病了，不健康了，有问题了，我们要处理了。同样的，保罗在这里用这样一个的象征来告诉我们，教会里面的合一是怎么样一个的表达呢？无论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当我们进入这个的群体的时候，原来我们的外在的表达都不一样。有些人带着很强的一种的能力可以做工作的，有些人有很强的能力可以讲话的，有些人很强的能力可以思想的，有些人做一些是眼看不见内脏的一些的功能。我们就看见一个健康的一个的身体需要所有这些器官能够配合，才能够产生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的人。保罗就在这里来告诉我们，他说当我们进入这个群体的时候，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恩赐是什么？恩赐跟我们的人本身的能力才干不同。当你去学开车哈，你就学了这个技能，这个是你的能力。当你学音乐，你学了音乐，这个是你的能力。当你的 IQ 很高，你一看就记得，你可以有很好的那个的记忆，那是你的能力。恩赐是什么？神让每一个信靠他人进入这个群体的时候，都赐给人一个独特的、特别的，让他能够用这个的能力来去帮助其他的人的。这个恩赐是从神而来的一种平常你没有的，还是说不是你专长的一种的能力，一种的技能，是神给你的。比方说有人说我们需要司琴那我们要找一些懂得弹琴的人但是教会里面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找到会弹琴的人，那怎么办呢？有些人说我很有负担，我愿意去侍奉，但是我没有学了多少的弹琴的技巧，那怎么办？神有时候会给人有这样一种的 恩赐，比方说哈 Louis， 我觉得他是有恩赐的哈，他没有学了多少年的钢琴哈，但是呢，他一听他就会弹哈，一看他就会弹哈，乐于学了那么多年的钢琴哈，常常弹的都没有他好哈，因为这个是从神来的恩赐啊，那个是能力啊，神给他学了那么多年，他会弹，但是呢，他没有一个恩赐哈，特别的恩赐用来是不是嘞啊？Louis 他一听就会弹，他不一定会看谱，不一定会不会看谱，现在不会了，对不对哈？这个是他本来不能的，但是因为他愿意去侍奉的时候，神特意给他有这样一种的能力，能够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恩赐。所以每一个信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都会赐给我们某一种能力，一种恩赐，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这个跟你本身的技能还是说能力是完全可以是没有关系的，可以有关系，你本来学琴，但是神更大的恩赐给你，你弹得更好，可以的。所以这里保罗说，当我们进入这个群体的时候，神按照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个人的不同的恩赐。所以在十一节他就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些是众多恩赐的当中保罗提出的几样的恩赐。这几样恩赐不是限制在哪里，就是在教会里面还有更多其他的恩赐没有记载。但是保罗说，解释了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十二节是很重要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合一的结果是什么？合一的结果目的是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给人进入这个群体的时候，把不同的能力恩赐赐给我们，不是要让我们用这些能力来满足我们自己。你看，哇，我唱歌多好，我站在台上一唱歌，大家都被我唱的诗歌陶醉了，哇，在哪里享受我的诗歌，我多好啊。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哪一种的需要。这里说神给人的恩赐乃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目的是什么？让这个身体更好。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字，成全。成全，去装备。神给人的恩赐是让我们去成全谁啊？不是你自己，别人。帮助谁啊？帮助别人。做什么？让他能够发挥他的本能，来建立一个更好的身体。那这是一个最重要一个的重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说每个人都有独特性，不一样。我们如何能够让我所拥有的独特性帮助别人，让他能够装备他， equip 他，让他能够做得更好，以致 benefit 一个大的整体。在这个大的整体里面，因为他因为你这样做让这个大的整体得到好处的时候，你在这个整体的里面你也得到这个好处。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强调的一样的事情。要成全别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人与人有那么多的争吵、纷争、不和？常常是因为人与人都是非常自我，人与人很喜欢比较，人与人之间很希望自己比别人更高一等。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会强调你的能力，你有没有用你的能力能帮助别人能够高起来，跟你一样还是说比你更高？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一个很强烈的，你需要放下你自己。一个不能够放下自我的人，必定不能够栽培别人高过你自己的。因为你看自己过于自己，过于别人。彼此竞争常常成为我们与人不合的 一个的理由。在家庭里面一样，在家庭里面一样，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的家庭的一个单位啊，夫妻就好了，两个人就好了。两个人有什么好竞争？有好多的竞争，你知道吗？可以有很多的矛盾，两个人而已，加上孩子，加上父母亲，加上还有一大堆的亲戚，我告诉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的群体，那个竞争就更大了。如何能够和睦，学会用我的强项成全别人，让他一样，结果怎么样？结果让这个整体更好，那你在这个整体的里面，你就会享受这个整体的更好。让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吧。在我还没结婚之前，我是一个不懂得，应该这样说哈，我把金钱看得很轻省的一个人，我不懂得省钱。我看见喜欢的东西，如果我口袋有钱，我就去买，我不会考虑这个东西贵还是不贵，从来不会去比较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我从来没有去考虑究竟，就是你可以说乱花钱的一个人。我在结婚之前就是这样一个很随意花钱的一个人。结婚之后，大家认识师母，你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我想了很久才讲这个词，我不知道怎么讲才比较好。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哇，他买一样东西都是算来算去，找来找去，买回来的是最便宜的东西，也是好的东西。啊，以前有些弟兄姐妹常常跟师母说，你知道吗，我买了那个东西很便宜，师母说多少钱，哎呀，那个东西不便宜，我可以买得更便宜。哦，哪些人觉得很美趣啊，以后都不跟他说怎么买便宜的东西，因为你怎么说他都说我能够买得比你更便宜，真的没意思啊。我跟他结婚之后，你知道吗，开始的时候为如何买东西花钱我们有争吵的，我觉得是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我们有着买，没有着不买，那么需要考虑那么多吗？常常都会为这个买怎么样来花这个钱而争吵。后来呢，经过二十多年的婚姻，我现在被改变了，我现在被成全了。现在我也变成一个有智慧的消费者了哈，我买东西也去比较一下价钱，我再去买了哈。开始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后来我发现，神就是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不懂得来处理钱财的一个人，他就把这样一个的人放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啊。他管这个钱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来去乱花钱而连饭都没有的吃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神学的时候，我们很穷，但是我们还能够生活得很好啊，因为他懂得怎么样花钱。夫妻之间可以为不同而争吵，但是你可以转一转，你学会另外一个东西，欣赏他的长处，让他的长处帮助改变你的短处。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你要学会放下自己，要谦卑，要看见对方的长处其实是好的。当师母能够这样省钱的时候，我们的家的生活那个指数就提高了。如果按照我花钱的哪一种的方法的话，我们的生活的指数肯定是没有的。所以他的长处帮助这个整体活得更好， 我在这个家庭的里面，我都享受他的长处所带来的好处。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多少时候在我们的关系上，我们常常看见为什么他是这样，他是这样，他是这样，为什么不看他的这个样子是补足我的不足？我让他的长处来帮助我的时候，还说来提升我的时候，我就能够活得更好了，这个家庭就更完美了。当然这个是要彼此学习的，彼此能够带着这样一个的角度来去建立的。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不是说谁说了算，我们是说基督说了算。当我们家里面是以基督作为我们最终极的一个的指标的时候，当有他这样做法的时候，如果他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虽然与我的讲法角度不同，但是我应该顺服，不是顺服他，那是顺服基督的哪一种的带领。弟兄姐妹，教会也是一样，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我告诉你，在这里的北美的教会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的地方，你知道吗？北美的教会每一个坐在下面的都是猛龙过江、猛龙过江的人，每一个人都拿着很多的学位，拿着很多的本事本领，坐在下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强人，每一个强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没有学会如何成全别人的时候，教会的结果必定是分裂的。所以你会看见有很多教会分裂，为什么分裂？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一些的人认为我说的是对的，我说的就是唯一的，结果是什么？几个不同的人就会分裂起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所得的恩赐能力都不一样，为的是什么？为的不是满足我自己，为的是 要满足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让我用神给我的恩赐建造别人，让别人能够让这个的身体能够成全起来。那么在过程里面谁得益处？我得益处，我得益处。很简单，我们的身体的里面，我们的细胞如果不好，你的身体也就不好，你的身体不好就会影响你身体里面的细胞不好，是互动的。如果你的身体里面的细胞很好，你的整个身体就很好，你的整个身体很好就会影响你里面的器官就会很好，里面的器官不好就影响你整个身体。同样的一种的观念，很浅白的一种观念，但是为什么在人的与人相处的里面我们不要应用，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性里面不容易放下我们自己成全别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这个功课，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元首，用他给我们的去成就别人，帮助别人，让别人更好。他好告诉你，你可以享受最后的结果。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彼此的相助叫这个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像是你为了这个大的整体，但是最终得益的是你自己。这个时候是保罗告诉我们，合一是什么？合一是放下我们自己，以基督为首。虽然外在不同，只要我们里面的信念是一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彼此的包容，彼此的联络，彼此的接纳，合而为一。但愿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教会，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合一的一个的关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呼召我们进入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都不一样，无论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思想价值观，都带着不一样的进入这个的 群体的里面。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群体，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的信念，我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归入主你的名下，领受同一个圣灵，同一个指望。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都不同，成为别人的帮助，别人的祝福，也让我们看见别人的不同，我们愿意彼此的配合，建造一个属于你所喜悦的一个的身体，就是教会，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得到造就，也让这个教会成为主你的见证，也把我们众人的家庭都交在主你的手中。透过保罗这个的书信，也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在家庭里面来建立合一，放下我们自我，用我们的强项来帮助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来去建立更好更美的幸福的人生，也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接受别人比我们强，谦卑的在当中来学习。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来保守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